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跟进一下共同富裕这个国策，或者叫做这个话题。在上一个世纪初，那个共同富裕亦都是共产党打出来的一面很辉煌的旗号，当时风魔了全世界，吸引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眼球，大家都想着向着一个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但是经过了100年之后，共产主义已经在世界上实验了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了。瞩目所见，现在硕果仅存的共产国家只是剩下中共、北韩和越南这三兄弟。咁呢破烂咗嘅旗号再攞返出嚟，係唔係再能够吸引人嘅眼球，使人相信呢？呢一个呢已经係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㗎啦。有人话俾人呃一次係当交学费买经验，第二次俾人呃嘅时候呢就係、是、你自己攞嚟㗎啦。咁我哋如果唔係太健忘嘅呢，仲记得喺年初呢，中共国内先啱啱提出咗脱贫呢个庆典，咁马上半年唔够呢就一步登天，就打住一面共同富裕嘅旗号，但係只有纲领冇细节。咁而家再过多咗两个月，咁我哋渐渐睇到有啲所谓嘅措施呀同埋社会效应出嚟啦。咁今日我哋呢就实际睇一睇具体有啲乜嘢事情事件出咗嚟啦。如果真係由能够啱啱脱贫一步就上到去共同富裕嘅呢，佢一步登天呢就足以快过晒所有世界上最快速嘅直升机，比坐直升机上去仲要快。咁自从中共提出咗共同富裕嘅口号之后呢，引起咗好多嘅议论同埋猜测，究竟呢个口号意味住啲乜嘢。最近国内民营企业开始为政府输血，兴办政府本应该负责的公共事务。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背后当局的政策意图逐渐明朗化了，它真正的目的是推动私代国办，就是将政府收税后本来必须承担的社会公益开支部分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正是当局缺钱之际，这个就可以悭返好多开支转用于抗军备战。首先社会公益边个应该出钱，民企登场。最近中国两大家互联网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突然宣布分别捐出1000亿提供公共服务，腾讯集团先后宣布投入500亿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随后又追加500亿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用于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等。紧接着呢，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10大行动，在2025年之前投入1000亿开展10大行动，其中包括支持科技投入、扶持中小微企业、助推农业产业化、支持中小企业出海、帮助高质量就业、提高灵活用于劳工群体的福利保障、促进城乡数字生活均等化，以及为了弱势人群提供网络服务、提升基层医疗能力、设立200亿共同富裕发展基金。或者因为这些财力有限，拼多多虽然跟进，但是只是出资100亿，
支持农业科技。有些互联网巨头大量出资的领域，无一例外属于本应由政府资助的社会型服务，民企代替政府承担这些社会职能，自然就为政府减轻了财政支出和负担。这些民营大企业为了什么突然开始这么热心社会公益呢？其中的背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当局先后约谈了很多家大型民企、互联网巨头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对他们的经营方式提了很多的质疑，甚至是施压。这种压力是转换成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就是大型民企虽然赚钱不多，但必须听话，不管愿意或者不愿意，都要向党指到哪里就冲向哪里，要想政府之所想，为政府解忧排难。其中应有之义就是民企要吐出利润，为政府开支和负担。腾讯和阿里巴巴被敲过头之后呢，表现得很乖，立刻就揞荷包了，煞有介事地充当了政府社会服务机构代理人的角色。被约谈的民企还有很多，其中那些有些是装糊涂的，当局当然是不放过他啦。最近中共的外宣多维新闻就点名了美团，这个点餐服务的集团指美团至今并没有实质的行动，只是由创始人王兴讲了几句空话、废话。王兴能抵抗几耐呢？大概不难猜测，他肯定不想成为当局枪打出头鸟的鸟靶。共同呼吁还能够呃到哪些人呢？自从习近平最近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之后，中国的媒体上连篇刊载了习的讲话、习的思想，而且展开了宣传。究竟共同富裕所指的是什么呢？共同富裕字面的含义可能是部分暗示了一个过程，但最后落实在一些结果上面。共产党宣传的共同富裕从来就是个虚假的宣传口号，所有共产国家从未实行过这方面的方针，而是采取了让红色权贵享有特级和特权的相反制度。以中共为例，他的官员和民众的财产状态分为两个阶段。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先剥夺了人民大众的田地、房产、私人企业的资产，以至于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一无所有，家徒四壁，更加谈不上什么财富。在这种共产自然就不是共同富裕了，而是一个化思为共
的过程。
另一方面，各级官员享有高于民众的工资，而且按级特别享受到各种生活待遇上的特权。在那种贫穷的年代，民众是共同贫困，官员则是按等级享受特权消费，即使是分肥瓜分那些民脂民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前十几年里面，民众共同贫困的状况稍有改善，通过官倒累积私人财产蔚然成风。1977年之后，在国企改制的名目底下，中共将几十万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私有化到各级干部的口袋里面，产生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代共产党资本家。他们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干部，而他们的干部身份又赋予了他们在中共市场式经济中独一无二的发财机会。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从总体上看上来，中共夺取了政权之后，在财富分配方面做了两件大事，每件都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第一件是没收了全国民众的私有财产，第二件是将名义上由国民共同拥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送返给各级的官员。此后中国的财富分布就开始向西方国家看齐了。2016年1月13日，第一财经网介绍了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系统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在这个调查里面呢，中国顶端 1% 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低端的 25% 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只占全社会财产总量的 1%。 而影响家庭财富累积的主要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拥有城市户口。父母教育水平高低，本人是不是中共的党员，出生所在的省份，即是分开经济发达和落后啦。在2017年2月14日的凤凰国际之父里面，一篇文章介绍了瑞士宋泰银行研究院2016年11月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2016。据这份报告讲，在2000年到2016年，全球超高净值的富豪资产增加了 216%， 而中国富豪资产却增加了100倍。100倍不是 100%、西方国家从来未曾共产过，个人无法抢夺他人财富来到支付，个人的家庭财产是家族十几代人逐渐累积起来的。但中国1995年以前几乎是官员和民众都一无所有，没什么财产的。然后在短短20年，有一班人就暴富到好像西方国家的富人经过上百年的财富积累才积累到的财富数量。那中间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大概共同富裕这个过程是一个谎言的过程，是一个欺骗的过程。而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只是一面骗人的幌子。到此为止，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事实的全部了。那大家想想，共同富裕的提出是讲给哪些人听的呢？很显然，习近平是讲给各级干部听，亦都是讲给现在他实行的所谓国进民退政策底下的一些超级富裕的企业或者叫富人听的。咁好像上一节提到的呢，立竿见影啊，好多企业在这个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这个新的口号，这些新的旗号底下呢，就自动献金，献的呢还是个百亿上千亿的人民币。虽然是人民币啊，对一个企业来讲，如果真的一下子拿得上这么多资金出来呢，那对他们公司的财政营运，特别是资金流呢，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这些企业为什么会热衷于这样做呢？这个当然就是归功于习近平的发功，他的声音讲到给这些富人听了，你们应该怎样去做，应该自己识做。咁另一方面呢，有一啲协同嘅后果嘅。咁好多中共嘅干部，特别係揸权管各级企业，工商税啊，或者叫公安啊咁嗰啲啦，更加係会识做啦。 上高一个政策，下面就会揸住嗰个令箭呢，向层层层层嘅企业，向佢哋开刀，向佢哋埋手啊。咁样呢就达到一个效果呢，就係
有钱大家搵。咁呢
习近平能够安抚到佢哋下属啦。因为习近平掌权咁耐呢，佢哋嘅下属好想占领各个山头嘅利益。可惜各个山头嘅利益呢牢牢地掌握喺前朝江泽民派系嘅手中。佢哋想占有一分利益呢，都系要好辛苦好艰巨咁将对方嘅财富夺取过嚟嘅。咁或者你会问啊，点解社会公益活动要民企登场呢？因为中共冇钱啊嘛。最近中共提出咗一个新嘅讲法，要通过第三次分配嚟到帮助低收入地区同埋低收入人群。乜嘢系第三次分配？喺现代经济制度底下，民众嘅收入同埋投资收益通过市场机制嚟到决定，即系初次分配。为咗实现社会嘅公正，仲会由政府通过税收同埋社会福利嚟到调整初次分配产生嘅社会上嘅收入分布，呢啲就被称为第二次分配。咁所谓嘅第三次分配呢，就系指个人或机构捐书，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民间自发嘅帮助。咁中共上述嘅行动系第三次分配咩？第三次分配本来就应该与政府无关嘅，但系而家由民企出资出钱，只系表面上嘅捐助，实质上系政府嘅强制要求，因此就系属于逼捐。而逼捐嘅用途又系用于填补政府公共服务所需嘅开支，所以话咧呢、这个中共独有嘅第四次分配，就是在正常税收之外，再从企业那里直接间接地转移它的经济活动的收入到政府想要补充的领域里面。那为什么中共现在要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中共现在缺钱了。中共的财政分为中央和省市两级。中央级的预算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就是中央预算。其二就是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第三就是保密部分。从2020年中央预算支出看来呢，总额119450亿，当中中央本级的公共开支占了 24%， 而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是占了 70%， 保密同埋其他嘅支出佔咗 6%。 喺中共係唔係缺錢，重點係睇中央財政係唔係缺錢。自從2020年開始，中共已經要求各級財政要過緊日子。今年嘅支出方面，中共提出兩條新嘅政策。第一條係中央本級支出只能減不能加，比去年要下降0.2%。第二就是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要减少50%以上。在如此吃紧的财政政策之下，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各个主要支出项目中，除了国防开支增加7%，债务支付支出增长8%，其他的支出项目不是削减就是持平。好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削减 14%， 外交支出削减 2%， 是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都是和上年基本不变。同时中共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到填补财政上的窿窿。比如说最近中共下令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必须全部缴入国税部门的国库。虽然名义上仍然算是地方政府的钱， 但是在使用时呢就必须向国库申请。这样呢就造成用地方卖地的收入在国库里面周转，以填补国库的空虚。酝酿中的开征房产税是另一个预备手段，而逼民企代替政府出资维持公共服务开支，现在已经是开始实施紧的了。中共的日子能够过得下去吗？在未来中共日子过得去或者过得下的时候，或者对未来比较有信心的时候，他会养鸡取卵，但是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一定是杀鸡取卵的，因为他并不在乎所谓的企业的生死。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吧。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
共同富裕的宣传吹到香港，港共炒作共同富裕，亲共的商人胆战心惊。有评论说港版文革杀到，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燃烧到香港。有亲共的议员日前在立法局会议通过了消弭贫富差距的无约束力议案。商人施永青亦都连日在他的报章里面撰写了专栏文章，探讨了共同富裕。评论里面认为中共财政失败导致要向富人开刀，香港商人亦都难置身事外。香港亲共势力鼓吹共同富裕，大刀挥向富豪。立法会9月1日通过了一项由工联会议员麦美娟提出的议案，题目是解决社会矛盾，消弭贫富差距，促请政府制定具体目标和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尤其是贫富差距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近日亦都在《紫荆》杂志撰文，提倡政府向利润高的企业增加利得税，建议对超过1亿港元的应货利润征收 17.5% 的利得税。他更声称有制度得益者制造反政府的声音，有迹象显示财阀支持
2019黑暴。
有评论就指是直接指向李嘉诚。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三日在信报撰文，提为资本主义在香港应追求共同富裕。他在文章中讲，共同富裕的核心是限制为富不仁，扩大中提升了贫和富画上等号。云云啊，施永青连日撰文，周小龙呢就说他被逼讲真话。香港商人施永青连日来呢在 AM730 即是他的报刊专栏撰写多篇有关共同富裕的文章，指中共应该给富豪捐出他们自愿而不是强迫的捐献。他表示一些商界朋友对共同富裕感到大吃一惊，担心将共同富裕搞不好就会变成共同贫穷。施永青亦都提出公平分配的重点应该是首次分配，建议公司员工应该多参与分享公司的利润，而不是给利润盈利全部落入股东手上。而单行政府征税主导的第二次分配 或者强迫富豪捐献的第三次分配是无法达到共同富裕的。连锁童装店切希德行政总裁周小龙在接受真言真语节目中里面讲，施永青所说的只是一般常识，他不用多讲嘢，他的行为可能反映了他亦都开始想带领那些所谓中间派啊，开始要讲人话讲真话啦。周小龙补充啊，而家喺香港已经冇所谓嘅中间派存在嘅空间，只有黑同白。佢认为香港嘅富豪如果能够企出嚟讲真话，将会激励全港更加多人企出嚟讲真话。曾经喺大陆经商嘅周小龙亦都表示，中共对整个财政同埋国库嘅处理都非常失当，税收繁重，单单增值税就已经去到16%。另外，已经移居加拿大的前香港星岛日报主编何良茂先生讲，中共变相打土豪分田地，近日在大陆企业为了响应共同富裕呢，纷纷做出了巨额的捐款。阿里巴巴集团日前宣布将2025年前累积的收入1000亿人民币力助这个共同富裕。另一科技巨头腾讯亦都在上月中宣布投入500亿人民币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电商平台拼多多亦都在8月24日公布将拎出100亿利润帮助农村发展。现在在加拿大星岛日报前总编辑何良茂先生在真言真语节目里面分析，施永青明白中共的招数变相是打土豪分田地，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行的。如果要在香港富豪跟随马云马化腾他们这样的做法，亦只是会被自愿的，不是真心的。即使是真的有些甘心情愿，到底要捐几多才能够满足到共产党的要求呢？所谓的自愿捐献亦都是助长了一种仇富的心态，助长了不是生产助享其成，不是激发人家去赚钱，而是激发人家去分人家的钱。施永青过去很支持中共的政策，但是在这一次他明白是再没可能跟随的了，因为火不烧到肉不知痛嘛，还是可以讲风凉话的，当火烧到埋嚟的时候就懂得痛了，懂得嗌救命了。另外，前报人连月增讲，公私合营的展开，亲共的港商冇觉好瞓。过去几日，人民日报这些中共官媒先后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被外界解读为文革再起的信号。资深时事评论员、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连月增在真言真语节目里面表示，从文艺界娱乐圈被整治，已经看到文革一步一步来紧了，现在香港已经处于中共直接管治之下，大陆的商人开始被整顿，靠拢中共的港商亦都会心惊。近日中共国有资本大举入股私营公司，彭博社9月3日报道，北京市政府考虑紧由国企收购滴滴出行的股份，从而控制该公司。路透社近日亦都引述了消息指，多家国企将与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共同成立一间信用评级合资企业。连月增评论为，如今大陆开始公私合营，公私合营这个口号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原来就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
在斗资本家的时候提出来的。
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共起初还说自己有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公私合营，一半公一半私，但是不到两三年之后 将全部资本家斗瓜斗臭，所有企业就变成了国营或者公营的。香港亦都可能是走上这条路啦。咁啊，连月增仲话，早喺大约十年之前，就有港商提出所谓嘅 PPP 三个 P 啊，即系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嘅模式。public 就系公营啦 ，private 就私营啦 ，partnership 咧就即系合股。呢个系最迎合中共嘅利益嘅。佢又举例讲，中资电信公司嚟到香港嘅时候。政府立即將已經被香港電信公司的頻道回收，重新賣給中資電信商。當時已經是這樣的了。如此發展下去，將來香港會變成怎樣呢？我真的很難想像了。不單是拒絕和中共合流的資本家遭打壓，香港那些想靠攏的資本家，我想很快都會沒有位置了。紅色資本當道，最终就是会变成国有企业。连月增仲认为，在现在很多香港资本家的子孙已经是走了，剩下的还想在这里多捞一些钱走的人，很可能他们很快会遭殃。我们先休息一阵。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
我哋继续讲翻共富嗰个问题啦。咁啊，共富咧，而家睇得到噶啦，啲措施啊，有咗政策之后，啲措施啊，陆续都出场。咁啊，我哋都会定时跟进呢一个课题嘅。咁咧，综合上几节节目嗰啲时事评论员啊，或者叫 KOL 啊，专业人士嘅分析啦。甚至乎在国内出现的种种现象呢，都是
不获得好评的。
咁最主要原因呢，可能就是中共呢几十年搞的经济呢，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冇人会对呢个口号有信心，反而每人都会金睛火眼牛咁眼及住事态的发展嘅。咁与此同时呢，国内有一则新闻呢，又值得大家深思㗎。可能都同呢個貧富有關啦，喺呢度想同大家講一講嘅，就係、是、有一則新聞咧，就係話喺山東啊，一個菏澤市，其中有一所重點嘅小學咧，就拒絕接收一啲新入學嘅小孩，原因咧，嗰、那個理由俾出嚟都幾荒唐，就係佢哋居住嘅環境係少於60平方米。即是换句话来讲 ,60 平方米以下的呢住屋，即是因为家长经济条件的问题啦，种种问题啦，那就被歧视的，就不给他们入学的。那这里反映了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即是说生活在他们那个自己的
富裕的
标准底下的仍然大有人在，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呢？另外这个这样的现象应该是穿梭了在一个所谓教育啦、政策啦、贫富即是经济的问题上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据9月3日《萧商晨报》报道，说山东菏泽市一所重点小学拒绝了一些孩子入学的申请，理由就是孩子家居面积不达标。报道中就说呢，菏泽市中达广场、榕邦中山苑等多个小区的业主反映，他们为了孩子的网络 办理了居住地所对应的河泽市第一实验小学入学申请的时候呢，被学校拒绝了。学校给出的理由就是他们居住的房子套内面积不足60平。这里有几个所谓的屋苑和广场是这些学生家长的住所来的。校方的解释呢，就是早在2019年他们就在当地的媒体上刊登过这些细则的了。正确一点呢，就是说在河泽日报那里微信公众号里面发布了2019年河泽实验一小招生工作声明，其中有明确要求啊，凡是河泽实验一小入学的学生，直接监护人即是父母啦，或等同啦，就必须有学区内的成套住房。所谓的成套住房呢，声明中有解释的，就是讲是由若干卧室、厨房、卫生间、客厅等组成供一户使用的房屋，一般套内面积不少于60平方米，而不是小公寓、商业用房、写字楼、储物室、小阁楼等。咁喺河泽实验一小嘅细则声明里面呢，可以知道佢哋讲嘅套内面积系指就系卧室、客厅、餐厅同埋厨房面积嘅总和，亦即是我哋通常所讲嘅实用面积。有家长表示，好多业主就系因为睇中咗呢啲小区嘅教育资源，所以先至系自己在有限的经济条件底下购买了小型户，即是叫小面积的屋。但是就是因为居住面积这些小型户不达标，达不到学校的要求，孩子被拒绝入学。那么家长就质疑学校招生的政策是嚴贫哀夫。对家长的这种说法呢，有一位校方负责人呢对工作人员讲啦，这个不好解释啦，是上面部门要求的。所谓上面部门是指哪个部门呢？这个工作单位人员没有解释。通常来讲，学校的上级部门就是教育局，再往上就是教育厅，直至到教育部。但是河泽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一名员工就向报纸表示，实验一小的自主招生条件是由学校确定的，即是换句话呢，不关上面的教育部门事了，
即是卸膊了。
很显然这个说法就是教育局和学校之间互相推卸责任了。学校成为了社会的中枢人物，从小学开始，所谓的人物呢，就是国内所讲的关系学，怎样去组织一个人际的网络。这些本来是大人、成年人在社会谋生过程里面衍生出来的种种叫做走后门啊，各方面歪风啊、攀附啊，这些这样的手段从小一就开始了。事实上，据当地媒体报道啊，学生家长和教育局、学校三方面呢曾经开过会的。咁最拉尾结论呢，表示无论你买房的面积大小都可以入读，但是事后呢，教育局和学校呢就出尔反尔。这又讲明了什么呢？讲明了河泽实验一小这种做法其实是在住房挑选学生。为什么要学校要在这里做这些这样的
挑选工作呢？
原来这里呢水分很深的。所谓的
重点学校，
无论是师资力量定是教学的环境，各方面都是一流的。这个学校的成绩在当地一直名列前茅，学生毕业之后绝大多数进入了重点的中学。因为这些原因呢，这所学校
所在整片区域
入面的房价都会比外面贵一些。而且买得起这个学校区房屋的家庭呢，基本上都是当地中上层的家庭，一系就有钱，一系就有权力，以呢啲家庭居多。咁呢个学校嘅班级呢，学生超人数嘅现象又非常严重嘅。一般学校呢，一班学生呢就是三四十人， 但是这些学校呢一般都收到成五六十个学生的了，差不多接近一倍了。那学生超了人数呢，学校的教师和领导都很清楚，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因为他们是有目的的。这些学生到学校之后呢，校方就要求老师首先摸清家长的情况，包括孩子父母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甚至连那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爷爷那些情况都要了解清楚。了解这些资料有什么用呢？这个就用到中共那个官场上所讲的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学校在起底这些家长之后呢，就会分门别类地存档，建立一个家长关系档案。讲穿了呢，就是建立一个人脉、一个人际关系，然后平时就多加联系，以备日后使用，有需要的时候就是攀附。大家都知道啦，
人有顺境逆境的嘛，
家家有求这个道理了。建立了这种人际关系之后呢，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走走关系、走走后门，办事起上来的时候就很容易了。那因为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穷人的孩子呢入学就越来越难了，他们向上的流动呢就被抑制了，社会分裂呢亦都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亦都越来越严重，个结果就是这样了。咁至于讲到呢个现象咁普遍嘅时候呢，假如呢所学校唔系单一嘅
现象，
系全国性普遍啲重点大学都系咁嘅时候呢，大家可以諗一諗，中国大部分嘅穷人仲有冇翻身之日呢？
既然穷人系睇唔到有翻身之日，
中国所讲嘅脱贫系又从何谈起呢？我哋暂时先讲到呢一度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拜拜。